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7月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反全球化抗议者星期五在举行20国集团峰会的德国汉堡同警察发生冲突，导致近200名警察和数十名活动人士受伤。警方说，他们从全国各地增调了900多名警察帮助控制局面，使汉堡市的警察总数超过20000人。警察在数十支抗议游行队伍附近警戒，绝大多数示威者是平和的，但是少数人焚烧汽车向警察投掷瓶子，并且试图闯入各国领导人开会的会议中心。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这样的抗议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他说，我非常理解和平示威，但是暴力示威危及人的生命。有70多名抗议者被拘留，警察使用了高压水炮来驱散抗议者。鉴于朝鲜7月4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举动，美国、韩国和日本的领导人星期五敦促联合国加紧落实对朝鲜的制裁。美国总统川普、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德国汉堡的20国峰会上举行会谈。公布的会谈内容显示，三位领导人一致要求国际社会迅速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惩罚朝鲜的决议案。交谈记录还显示，三位领导人都重申了对朝鲜无核化的承诺，并呼吁朝鲜邻国说服朝鲜停止对别国的威胁，停止弹道导弹项目。美国已经安排一名专家前往中国，为肝癌晚期的中国艺人士刘晓波做检查。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在中国为争取基本人权而进行的长期非暴力斗争。当时刘晓波已经入狱。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女发言人艾伦说，美国国务院正在协助一名美国医疗专家前往中国，我们已经要求中国让这些医生不受限制地跟刘晓波进行接触。现年61岁的刘晓波因为起草08宪章呼吁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2009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1年刑期。他最近因诊断肝癌晚期而获准保外就医，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接受治疗。医院方面星期五晚上说，刘晓波进食较差，医院已经进行了腹腔穿刺放腹水治疗。德国外交部的消息来源说，一名德国癌症专家已经到达了医院。这个消息来源说，我们听说他的情况迅速恶化，我们十分担心。伊拉克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政府军攻势下受挫之后发动反击。一位伊拉克军官说，激进分子在摩苏尔老城和城南一个村庄发动反击，打死若干人，其中包括2名伊拉克战地记者。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视察了美国关押恐怖主义嫌疑人的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司法部官员说，随同塞申斯一起前往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的还有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和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他们此行是为了了解拘留中心目前的运作情况。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他希望让该拘留中心继续下去，但是就职后至今尚未宣布任何政策。塞申斯曾经表示支持将恐怖嫌疑人继续关押在那里，而不是关押在美国的境内，由司法部审理他们的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是川普、习近平和普京三巨头聚首 G20 将演出什么好戏，川普和美国媒体之战升级，谁输得更多？让我们先来看看 G20。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香港科技大学社会政治学教授丁学良先生，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白桦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焦点对话节目。好，丁学良教授，我想先请您来谈一谈普京、川普和习近平。那么这三个领导人呢，都被认为是强势作风的领导人。那么您曾经在几个月前写过文章，认为这三个大国领导人啊，要在世界舞台上演出很多的好戏。那么您认为他们三个人各自的这个个性风格，可能为这次的 G20 峰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川普这个很会用手机，也很会讲话，也很会这个刺激媒体。所以呢，他怎么样的这个说，怎么样的动作，将会对这个三个人之间的互动起最重要的作用。当然，就是从内心的这个迫切感来说，这个普京本人可能是内心的最急迫的，希望利用这一次机会来弥补俄罗斯本国以及他本人在过去很多方面显示出来的很薄弱的地方。相对来讲，这个习近平本人呢，可能准备的最充足，因为中国国内的局势以及中国和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想做什么这些事儿，在中共的最高层已经是准备了很长时间。所以这三个人这样都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表示自己最好的一面，我本人看起来呢，可能这个普京的内心里的这个急迫感最强。
好的，白桦先生，我们知道从美国的这边的媒体报道来看呢，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发生的川普和普京的会谈，风头似乎压过了整个的 G20。 您认为两个人会谈的最大看点是什么？那么俄罗斯方面关注的又主要是什么样的看点？听听您的分析。
对，俄罗斯也是非常这个迫不及待想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因为现在俄罗斯这个面临制裁。另外呢，就是川普执政之后呢，同世界上这个主要的国家领导人几乎都会晤了。那么川普甚至在不久还甚至同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会晤，乌克兰那个波罗申科去华盛顿访问。所以说呢，俄罗斯这个非常非常有一种这个着急这么一种心态。当然俄罗斯对这次川普同普京的会晤呢，准备的也是充分准备。那么俄罗斯许多报道说，包括他们情报部门把川普的一些性格特点什么的，都会给呈现给普京，普京呢也会对此做出这个很充分的准备。另外还需要看到就是普京呢，他本身是职业的情报人员出身，职业间谍出身，那么他受过这个克格勃的专业的这个训练，专业训练这样就造成普京的他的一些行为举止呢。为人处事呢，特别是看待国际问题的一些这个视角什么，都是从这个克格勃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所以说呢，这也造成就是普京呢在同这个外国领导人会晤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同其他人的会晤的过程当中呢，普京总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说想这个招募人，把他发展成线人，有这么一种这个感觉。对，所以说呢，很多人认为说普京同川普的会晤呢，也可能会从这个角度来这个来切入。另外呢，就是如果从这个普京同这个西方领导人这个交往历史来看呢，普京同川普呢是这个第四位美国总统，他从第四位美国总统打交道。那么普京执政之后呢，赶上一个这个克林顿执政的尾巴，接下来就是这个小布什，然后是这个奥巴马，
对，
在之后是川普。所以说普京在这方面呢，他的经验也非常非常丰富。另外呢，就是普京从这个国际上这个商界出身的这个领导人呢，他这个关系处理的都不错。比方说从这个贝尔鲁斯科尼，就是意大利前领导人的关系处理都不错，还有同小布什的关系处理的也都不错。但是呢，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就是这次川普同普京的会晤呢，大约可能是 半个小时还是45分钟，就是时间非常非常短。而且呢，接下来普京同川普会晤之后呢，他马上下边一个安排就是普京同安倍会晤，所以说呢，如果再加上翻译的时间，所以说两人谈的问题
实际的时间并不是太多。
对对，
好的，
对对对对，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今天的最新报道分析指出呢，他说不管这个川普和普京会谈如何，普京都是稳操胜券，肯定会胜这个川普一筹。那么您是否赞成这个看法？
我不这么认为。目前美国和俄国双方都有必要重新修复这个美俄关系。冷战都已经结束25年了，这个左翼媒体和左翼政治家当中始终有一种奇怪的看法，那就认为俄国还是敌国。俄罗斯现在名义上的好歹是个民主制度，虽然不完美，坚持共产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是中国。为什么美国的一些左翼政治家和中国私下交往不引起通中盟问题，而一定要把俄国变成用这个形式上的民主国家一定要变成敌国？我觉得这里面有些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方面的奇怪的逻辑解释不通的。从大国关系的角度来讲，美俄两国关系正常化应该是一个必要的，对美国和俄国本身的国家利益都有好处，当然对民主党可能不高兴。
对，李忠刚先生，我们知道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多次其实表达对这个普京的一些好感或者赞美，那么现在这个通俄门搞得他很焦头烂额，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川普即使想要真心的跟普京改善关系，跟俄罗斯改善关系，也没有多大的操作空间了。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川普这个人的性格上哈，是那种就是很看重人文能力的人，或者换句话来说是颇有一种那种英雄惜英雄的那个意思，
惺惺相惜的，
惺惺相惜的意思。虽然呢，对方这个英雄可能代表的东西他未必完全认同，他完全纯粹是从个人的角度，但是呢，从美国媒体和整个从政治上来说，很难有人把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和对这个个人的评价真正像这个所谓的精英分子那样分得那么开。那么呢，川普在这上面也饱受诟病，就有些人可能认为说，你怎么可能对一个苏联或者说前苏联前
克
国特务如此赞誉有加？对对，所以呢，我就觉得更多的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个人素质之间惺惺相惜的问题，但是再往越往政治国际政治继续往后，最后还是实力和国家利益。
对，
像这个慢慢的，其实吃瓜群众对这些媒体说的这些通俄门啊、语不惊人誓不休这种博眼球的东西啊，慢慢也会厌倦，最后还是要看就是
国家利益
怎么对怎么在美俄之间在合作当中禁止核扩散，怎么能够使得这个世界更安全，共同打击 ISIS， 这个才是最后真正的看点。
对， 对，好的，丁学良教授，我们知道朝鲜在这次峰会之前呢，成功的试射了能够达到美国领土的这个洲际导弹。那么川普为此发推不断的发推，暗示中国对朝鲜的这个管束不够，对朝鲜的制裁也不够严厉。那么而且还暗示呢，美国可能要重新评估和中国的贸易关系。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个川普发这些推文的时机呢？从外交上看，你觉得在峰会前发这些推，您觉得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这个他的推文呢，全世界都非常震撼。但因为他推多了以后呢，现在人们的这个反应不像以前那么样的敏感，中国呢在这方面开始的非常小心谨慎，对川普的每一条推文呢都很慎重的，有时候保持沉默，有时候很低度的反应。但现在呢已经越来越不把川普的这个推文呢当作一个实际的政策的一个宣示，除非这一次川很快就是对了中国这个和北朝鲜之间的关系呢马上能够做一些非常大的实际的动作，否则的话他这一次的推文和他前不久的那么多次的推文呢一样，也都会人们很快就忘掉。而且在这一点上呢，我还特别的就是说想指出有一点呢，就是 Trump 就作为一个商人，当然他以前的好几届美国这个行政部门也有类似的做法，但 Trump 在这方面可能特别明显，他们以为北朝鲜和朝鲜半岛上这些危机延续了这么多年的危机，等到这个金正恩这个上台以后，这个危机变成了好像每一分钟都可能爆破的这个状况。他们把那么大的希望寄托在北京，寄托在中国来处理这个危机，而这一点上，我觉得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对的不靠谱。 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我不是说我们要同意中国的所有的立场，但中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他不会做美国希望他做的那么多事儿，连做到一半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好的，确实就像丁学良教授说的这样哈，我们知道自从今年四月川普习近平会谈之后呢，川普把习近平当作这个美国朝鲜战略的这个中心人物，而且不断的对中国示好，但是这个策略呢受到不少的质疑，那么现在事实上显示也并不成功。那么想听听白话先生您的看法，您认为最近美国频频挑战中国，比如说南海航行了，比如说川普发推等等，是不是显示川普对于中国的态度在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实际许多人认为就是说现在美国对这个亚洲的政策呢，可能正在形成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最后确定。另外呢，就是现在就是朝鲜问题呢，当作这个首要的这个问题。但是问题现在就是说，如何解决朝鲜问题呢？现在没有一个找不到一个具体的这个解决办法。特别是就是那个俄罗斯他们前驻这个南韩的大使，他说现在就是北韩在这个三八界附近的那部署的这个火炮数量是这个大约密度程度是世界上这个最高的，就是说现在从这个军事技术角度来看呢，就是不可能保证就是如果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对首尔能进行一个完好的保护。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想解决这个朝鲜问题呢，现在找不到一张好的牌，唯一的可能呢，就是这个依靠中国来这个施加压力。另外呢，就是这次习近平来这个俄罗斯访问，来俄罗斯访问同这个普京会谈的，那么一个主要的议题呢，也是讨论这个朝鲜半岛的议题，就是说想这双方呢如何进一步这个携手合作。
好的，李忠文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川普最近在朝鲜问题上跟中国的关系受挫，那么很多人觉得他对于习近平或者中国的信任程度会减低，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一旦这种信任比如说有所破坏，没有延续以前那个比较正面的这个关系，那么还有没有办法修复？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川普在中国这个问题上肯定还是有一批的学习曲线可以走，实际上他是在政治上相当精明的一个人，他玩的现在是很多东西能够看出来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很可能会改变以后政治学科的很多理论和走向。那么在中国这个问题上一样，就是说他和过去总统有个很大的区别，因为了解中国问题的人不多，因为他的文化背景和美国的文化非常的不一样。那么过去的总统呢，往往会慢慢的沦落成为所谓的专家的传声筒。川普总统在这点上非常的不 conventional， 就跟过去情况不一样，他很想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按自己的意愿来走。然后这个呢，就势必和就你要自己做的话，就必须对中国问题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
对
他
的要求，对对，像要达到他自己来做的那种了解的程度，那么他必然有一个学习曲线要走。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川普总统对中国是非常重视的。
对对，我们知道，那么说到这个，现在当然美中俄三方最关心，实际上这个整个 G20 最关心的问题都是朝鲜最近的成功的试射这个能够达到美国领土的这个洲际导弹。那么在美国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而且具有威胁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对于中国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很多人甚至说呢，一个统一和民主的朝鲜比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对中国的威胁更大。那么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对此是什么看法。
朝鲜半岛目前这个状态啊，北方是军事上强经济上弱，南方是经济上强军事上弱，在这个状态下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这个美国和中国实行的对朝的这个共同制裁的这个策略呢，实际上是一个策略性合作，不是战略性合作。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在对朝鲜的问题上战略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它不可能在战略上达成共识。川普现在的做法只不过是在策略上尽量想办法把这个中美合作对朝鲜经济制裁这个压力最大化，但是即便这压力达到了最大化，它也不会真正解决这个朝鲜问题。因为中国是不希望把金三胖给惹毛了，而美国川普是希望中国呢通过经济制裁把金三胖压趴下，这一点双方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不可能坐在一起。现在更大的麻烦是中国俄国 现在在对朝鲜问题上、对韩国问题上立场越来越接近。这次普京和这个习近平在 G20 会谈之前，双方见面谈过以后，双方表达了共同立场，发了一个声明，强调的就是双方都不希望朝鲜半岛陷入军事冲突。
嗯，
而这个立场实际上正好是南韩的立场，所以现在在这个状态下，如果避免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这对中国、俄国都是有利的。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北朝鲜就不可能被武力统一，因为南韩已经完全排除了这个可能。
好的。
那么反过来，北朝鲜也不可能用武力统一南朝鲜，因为有美军在那里提供国防安保，所以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会继续紧张下去。
嗯，好的，丁学良教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次朝鲜发射这个长城导弹之后，那么中国一些军事专家说呢，就是说根本跟中国没关系，他们认为如果朝鲜要试射短程导弹或者是中程导弹，反而对中国威胁更大，但是如果是长程，只是针对美国而已，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威胁。那么您对于这种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大概有70%呢，这个是符合事实的，因为你看一下北朝鲜这些年呢，尤其是金正恩上台以后，这个5年做的所有这些导弹后续的试验，这个前三位的他的这个首要的敌人并不包括中国，前三位很显然就是美国、南韩或日本，要中国是不是算第4位也成问题。有人说，这个北朝鲜也始终对中国有一种很大的敌意。这个朝鲜到现在为止，我看不出来在他的这个前三位的敌人中，他会把中国放在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对于北朝鲜这些年来这5年来，在这个导弹呢、核武器方面的这些试验呢，中国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跟中国自己的最基本的安全利益或生死存亡相关的，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北朝鲜的首要的敌人的这个前三名。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美国也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不断地要中国对北朝鲜就要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断绝这个，要断绝那个，要下重手等等。中国始终不会照这个三个国家的领袖来做这些事，就是因为中国并不觉得这些威胁是针对中国，首要是针对中国的。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有点很奇怪，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假如这是第一年出现这个状况，也就人们就可能是对北朝鲜不了解啊，对朝鲜跟中国之间关系不了解等等，已经这么多年了，已经是那么多专家在后面已经做了这么多的研究了，这个三个国家，我讲美国、韩国和日本呢，还仍然指望能够通过中国，而不是通过他们自己做一些风险很高、代价很高、成本很高的事儿，仅仅希望中国就是来作为第一号的施加压力的这个估计的这个怎么说估计的这个玩家 player 来解决那个朝鲜半岛的威胁，我觉得是很荒唐的一种想法。
嗯，好的，我想我们再从美中俄三个大国之间这个三角关系来看一下。我们知道川普上任之初呢，当时很多人猜测他可能会联俄抗中，那么今年4月的这个川习会之后呢，又有人说美中可能成为准盟友，而且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上任以来也有关中国可能会联俄抗美的这个提法，那么从来也没有停止过。那么从目前的全球利益的格局来看，我想请各位评论一下，就是这三个领导人之间，就这三个大国之间到底谁是敌是有这个亲疏的关系如何？想听听白话你的看法。
我想要是俄罗斯内部不发生大的变化的话，比方说普京下台有一位这个亲西方领导人上台的话，可能这种三角关系可能会长期的存在下去，会随着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各方利益的不同呢，可能会有的时候可能是两个国家之间更密切一些，然后这个对付第三国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大的格局可能不会发生变化。另外我想说，就是现在要是说这个中美关系的话，中美关系现在贸易非常非常密切，这是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现在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关系呢，现在也是非常密切。那么虽然说俄罗斯在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中占的比重非常非常小，但是呢中国却是俄罗斯的最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 中国同俄罗斯实施的许多这个大型的项目呢，开始实施这个项目呢，就是普京的这个周围他们这些亲普京这些财阀呢都参与进去当中，所以说呢这也是造成两国关系这个非常密切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呢，这个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呢其实到这个联系到并不太多，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额呢非常非常小，几乎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生意可做，这样也就是造成就是说没有人对这个俄美关系呢实际特别感兴趣，可以任凭这个两国关系这个坏下去，那么只要不发生这个战争，甚至不打这个核战争都可以。所以说呢这是把这个三角关系当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说现在俄美关系啊非常非常不好，那么可以说是乱麻一团，那么许多问题都需要解决。许多这个分析家认为就是说其中一个可能切入点呢就是这个限制这个中短程战略导弹条约，因为这个俄罗斯和美国双方呢现在都有人提出想这个把这个条约给废除了，但是这个条约呢很多人又认为是这个俄美关系的一个基石。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第三阶段限制这个战略导弹条约呢可能大约过个3-4年呢就会到期，需要这个延长，那么现在两国呢就需要着手对这个延长呢做准备。但是如果要是谈这两个条约的问题的话呢，现在就是必须得把中国加入进来，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中短程战略导弹条约呢禁止这个生产这个5000公里到5500公里之间的这个中程导弹，那么恰好呢这个中国现在这个中程导弹的数量呢在世界上现在能占这个第一位，所以说现在两国都认为一方面这个中国这个核武问题呢这个不透明，中国也不愿意对外部宣布自己的核武状况，另外一个现在就是俄美两家现在裁军，但是中国这个中程导弹的这数量又非常非常多，所以说现在两国这方面利益就是可以能找到共同语言，就是说如果再谈这个核裁军的问题，两家再谈就没什么太大意思，必须把这个中国给加入进来。
好的那么我想如果我们把美中俄三个关系三个国家的关系看成一个三角关系，到底是一个等边三角形，还是说比如说美中关系之间比较重头，还是怎么样？那么李忠刚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未来的发展您是怎么看的？
有很多朋友喜欢拿那个这个过去中国这个历史上三国的关系来形容现在美中俄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个完全不可比。为什么？因为当年三国的时候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交集，是个玩的是零和游戏，就是最后只能有一家最后独大。而真正现在意义上的美中俄呢共同的交集并不多，你比如说在 ISIS 中东阿拉伯这些问题上主要是美俄之间的事情，然后在韩国事情上这主要是除了萨德因为远程的离俄罗斯这个电子战离俄罗斯太近，否则主要是美中之间的事情，但这三个之间什么都跟美国的利益有关，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三个之间呢可能更多的这个利益关系反而是国内政治，就是俄罗斯也想看看你看我普京多厉害，居然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比肩，就是说明在自己国际的地位来增加自己在国内政治上的合法性和对自己强势的这个image 这种形象。
对，
中国呢一样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表明你看我是大国领袖，我首先要得到美国的承认。但现在美国呢这个倾向也有，特别因为美国政治它是个民主国家，它是政治之间50-50的这个往往都是在这样永远的
选战当中，它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受这个国内政治的决定的。
它没有那个利益合法性和选举最后谁做总统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是说它要表现为一个领导人，以后在再选举当中说明我有和别的国家领导人打交道的能力。
对，
所以在这个三国关系上真正能够产生这种冲突的基点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一个面子问题。
对，说的挺有意思哈。我想我们因为有好几位听众观众呢都跟我们提了问题，我想请陈小龙先生来回答一位叫做酷毙了的一位观众朋友，他的那个名字叫 Cool Politics。 那么他说呢，他说俄国至少是个半民主国家，中国是共产国家，他说美国的主流媒体不亲俄反而亲中，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他说中国媒体充斥着军武节目，就是武力方面的节目，整天宣扬美中需一战， 他说美中的冷战就要开始了。那么跟陈晓农先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也有一些相似之处，那么听听您对这位观众有什么评论。
当然实际上目前美中俄三国谁都没有准备在三国关系里加进军事因素制造战争风险的这种迹象，或者说有这种动机，所以实际上这三国之间不存在任何大的军事上摩擦和甚至走向战争的可能性，双方关系是和平的。但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确实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有高度敌视，但是我想说的是，美国的左翼媒体和左翼政治家确实在意识形态上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天然的亲和力和亲和感，这一点我们在欧洲最近的选举当中看得很清楚。到现在法国还有共产党出来穿着毛服，之所以中国在西方的左派那里受欢迎，我们要找一个很深的根源，就是西方的左派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当年都是毛粉，这个根子中国人记住了就明白了。毛泽东思想曾经对西方的左派产生了长远的很深的影响，直到今天它还在起作用。
好的，我想请丁学良教授来回应两位观众朋友的评论。那么有一位叫张依依的一位朋友，他们提到的，他说中国难道会为了朝鲜半岛的稳定而坐视朝鲜发展出更先进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吗？他说中国对于朝鲜军事技术的发展有没有自己的红线？我们知道中国确实有很多的民众对于朝鲜在边境地区发展，比如说进行核试等等，感到非常的担忧哈。那么首先是污染，另外的环境方面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破坏。另外还有一位叫做Knigia Claudio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他说金三也就是金正恩呢动手不可怕，可怕的是中俄插手，美帝陷入其中而不能抽身。那么想听听丁学良教授，您对于这两位观众朋友他们的评论，您有什么想法？
东北那里我经常去，一是靠近北朝鲜的东北的那儿老百姓，对北朝鲜不断的做这个导弹呢，尤其是核武器的试验，有可能造成的这个不可控的这个后果，越是担忧。因为这个北朝鲜这个很精明，他把那个核武器或尤其是核武器试验的最重要的基地啊，它尽可能的靠在中朝边境上。这个从他的角度来讲，这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因为他又是靠近那儿呢，如果万一美国和韩国或者日本要对他动手的话，要考虑到就不要这个中国在后面，那个万一打过去了就很麻烦的事儿。这样对这个中国的老百姓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威胁。你等于把中国这个东三省的这个老百姓，尤其是吉林啊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就当做你的人质了。这个是 IS 干的事儿，但是呢，就是我们也都知道，中国老百姓不管对北朝鲜这个核武器试验、导弹试验有多少的这个抱怨，有多少的担忧，有多少的这个不开心，这个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上，在中国对北朝鲜这个整个朝鲜半岛的政策上，它起的这个影响、起的作用是非常这个边缘性的。这个中国的最高层在决定这个外交政策这一点、这个问题上，不会把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这些抱怨当成那么大的问题。只有到了什么时候，北京的最高层才会把北朝鲜的这个导弹和核武器的这个发展当作对中国最生死存亡重大的问题呢？那除非是北朝鲜把中国纳入到前三位的敌人中，而我现在看不到这种可能性。因为看不到这种可能性，就那个第二个问题就讲这个什么美国插手这个朝鲜的危机啊，然后中俄怎么样怎么样，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俄罗斯本身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相关性呢，要比美国和中国的相关性要遥远的多。现在的俄罗斯已经不是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了，也不甚至不是布尔涅夫时期的俄罗斯了。他对北朝鲜上面的这些危机的话，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在联合国里面投反对票，不希望美国的那些方案能够通过。然后呢，俄罗斯呢？如果说俄罗斯正想要强势介入这个北朝鲜的危机的话，他最大能做的事情就是替代中国给朝鲜提供中国现在不愿意提供的，比如说能源呐、技术呀，甚至一部分的跟武器发展相关系的这些技术啊等等。所以我不觉得在这些问题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局面，就是北京把北朝鲜的这些武器的发展等等，看作是对中国 安全上的首要的威胁。中国的现在在安全上的首要威胁，就是从国际关系看来，它主要还是把美国看的是最主要的威胁。
嗯，好的，好像李忠哥现在有对此有所评论。
对，我很同意刚才丁教授的说法，就是这个现在的俄罗斯啊，已经远远不是当年的苏联或者这个早期叶利钦时候的俄罗斯。
嗯，
如果你看一下，真正在国际政治当中，还记得大家上一次土耳其，就是专门盯着俄罗斯的军机，而不是根本就不是因为事故，就是看着它过界了以后立刻把它打下来。
嗯，
这个要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
嗯，
那么俄罗斯呢，至今都没有记，要是按传统苏联的做法，那坦克就过去了。
嗯，
那么其他的西欧国家，包括 NATO 北约国家，什么也都不会做。
嗯，
这就说明现在俄罗斯的政治影响力，特别它的经济影响力，它的潜力，都已经远远不是当年的情况。如果说这是三国演义的话，更多从实力上来讲，现在慢慢会沦为一个2.5、
嗯、好的
对强权的这个情况。不过我刚才要提到这一点呢，其实对俄罗斯的存在最早的一种想法是这样的，是对中国的一个威胁，就是意思就是说对于金正恩来说，他对金正恩来说，就是说他说如果你中国不保护了，我可以投向俄罗斯。
嗯，
那么现在今天的俄罗斯，他投向俄罗斯的话，如果没有中国的首肯，没有美国的承认，他投也是白投。所以在这点上，金正恩已经没有其他的可以投降的路线了。
嗯，好的，好，最后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陈晓农先生来回应一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观点哈。那么我们也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他分析认为呢，就是说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下这个欧盟关系越来越疏远。那么这次 G20 呢，给了中国这个机会趁虚而入。我们这次看到习近平和这个默克尔在这次峰会上哈，这个互动是非常的良好。那么就是一个例子。那么有一位观众朋友叫 Wins Liberty， 他提到他说 G20 的看点都在前戏，就是在领导人会谈之前。他说习总撒币送钱送熊猫，那么把前期的贿选工作都做好了。他说这是中国的腐败特色。我们看看中国确实也是给这个空中客车签署了140架空中客机飞机的这个订单哈，给欧盟送上大礼。那么我想听听您关于这纽约时报说中国在欧盟和美国关系疏远的时候趁虚而入这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1分钟的时间请你简短一些，谢谢。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空穴来风，因为中国对欧盟现在面临的两大危机，既与他们毫不相关，同时这两个问题中国也帮不上忙，无从插手。这两大危机，一个是欧盟自己的，特别是中南欧国家的严重的财政危机，将导致欧盟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再一个问题就是，德国的允许非洲的移民自由进入德国和欧盟国家的这个政策，将有可能导致非洲和这个欧盟之间有越来越密切的这个联系，也就是非洲有很多人会这个成批的拥进欧盟国家来享受福利，变成欧洲的福利，欧非一体化的享用。
嗯，
这个结果将葬送欧盟。但是这些问题都与中国无关，中国也不可能帮什么忙，所以中国对欧盟也就是送熊猫买飞机而已。中国最关心的就是保住一点出口市场。
好的，有关 G20 期间美中俄三国之间的互动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感谢美国之音的驻莫斯科记者白桦参加我们这一部分的讨论。白桦先生，谢谢您。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川普对美国媒体宣战，谁输得更多，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7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总统川普对美国主流媒体的批评最近达到新的高度。他在推特分享一段视频，挥拳痛击一名脸部为 CNN 标志的男子，以发泄对 CNN 所谓假新闻的不满。尽管此举被美国媒体批评为鼓励对记者使用暴力，美国民众却没有对媒体表现出太大的同情。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本星期公布的民调显示，68%的美国民众不相信媒体，其比例高于不相信川普的61%。另外，高达91%的共和党人和70%的无党派人士表示，他们丧失了对美国媒体的信任。那么川普和美国媒体之争的实质是什么？谁是最大的输家？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 关注美国人权的政治分析家史凯文先生，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政治学教授丁学良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请史凯文先生跟我们分析，您觉得川普和媒体之争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刚刚在那个开头，我们现在这个讨论的框架，我觉得要稍微先做一个修改，不是媒体跟川普之间最大的输家是谁。我觉得我们要讨论的框架是媒体在美国的民主制度里面的角色是什么，总统职位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现在把他们作为对手本来是错误的。媒体的工作就是要观察我们，或者要监督我们的政府。作为我们的总统，川普其实不应该把媒体作为一个敌人。他虽然媒体会批评他，他可以对媒体做回应，但是这种框架就是我们把他们两个放在对面，让他们争斗。这我觉得这个本来这个框架是错的。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这两个不就是媒体跟总统的角色。
好的，
和节目。
听听丁学良教授您的看法，您觉得对于川普现在和媒体这个紧张的关系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川普在这一点上显得蛮可爱的，他虽然已经71岁了，但是这个心态跟27岁差不多，甚至有时候像个17岁的这个大青年一样。这个遗憾的是，他这种心态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全世界这个最强大的这个军事力量，也是最强大的经济力量，当然现在是不是在道德力量上像以前那么强大，很多人很疑问。他老是这么干的话，总体上来讲，我不是说仅仅就美国看美国，我是把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个美国之外，这个所谓的 global community 怎么看这个事儿。我认为这个对美国总体来讲是一个丢分的事儿。因为你可以批评媒体在哪些方面报道不真实，你可以批评有些媒体有政治上的偏向，你也可以批评有些媒体为了商业利益故意炒作一些事儿，你甚至可以批评有些媒体有些记者或者是有些节目是为了这个有更多的这个广告而捏造事实，但是你不断的对美国媒体的总的状态有那么大的一个否定的话，实际上从不管这个川普自己是怎么想的，在美国之外给很多很多的观察家看起来是这个是怎么说，讲句很难听的话，就是狗咬狗。
好的，
咬的嘴毛。
您是怎么看的？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川普他是觉得他是在挑战美国的体制，对于媒体的不公平做出反击，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如果说这个倒不是我要去刻意吹捧川普总统，你仔细看一下川普总统的很多做法是历史性的。有在两方面，第一方面，过去没有这样一个总统会如此的去挑战叫做 establishment， 就是既得利益
或者既得利益。对，
虽然里根他也是挑战也是所谓的外来人，但是他过去做过州长，也有很多的政治资源。第二个挑战呢，就是总统如此的挑战媒体，这也是过去没有过的。这一点呢，实际上是在于一个川普总统的对一个政治形势的一个非常精明的地方。因为在历史上应该说美国没有一个总统像川普这么了解媒体，他自己就是媒体众人，过去在媒体做过节目。那么他看得非常清楚美国的这个平民化的趋势，包括媒体平民化。过去媒体虽然说属于大众，但是实际上并不真正属于大众，每一个大众的人没有机会在媒体上发布自己的声音，而是一种精英影响大众的平台。特别是在美国的媒体是受特殊利益控制的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就是叫 industry 这样一个领域行业。那么呢，对于川普总统来说，他已经看到在特别是新的高科技，他能够明显的体会到大家每一个公民 他看到媒体的时候，很多人过去都是崇拜，觉得哎呦你们是对的，你们写这个文章的人比我们强。
对。
而现在更多的是挑战，是就是眼睛往上翻。所以川普对这样一个趋势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也敢于成功的挑战媒体，谁都可以，但是能够如此成功的挑战他，这是他有叫做 disruptive， 能够整个的改变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个做法。
就是、对。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就是川普和媒体之争，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实质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实质和刚才凯文谈到的情况不一样。凯文讲的是教科书上的道理，但真正的问题是，美国的大部分媒体在过去的将近一年当中，把自己的传统的角色完全改变了。就是过去他是为公众服务的，是监督政府的，虽然他有一些倾向，但是他不扮演政治斗争的工具，自己不参加到政治斗争里面去。但是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当中，左翼意识形态受到了选民的挑战，让他们有很大的挫败感，因此很多这方面的文化精英、知识精英一直想办法要通过操纵媒体，把媒体当作一个本来这个社会公器是为公众服务的，
对，
想把它变成一个控制公众以思想和价值观的一种这个统治机器。所以强行的用这些媒体来设法的干预政治，包括这个制造假新闻，试图呢去扭转这个左翼价值观被这个选举改变的这么一个退势。我觉得这个情况是媒体这个蜕变的一个结果，而美国多数公众实际上对此是说 no 的。
对，
只有民主党的一部分支持者仍然是无条件的拥护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左翼媒体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所以这个问题根源上就是左翼意识形态老想用社会公器去打击美国的传统意识形态。这一点我觉得实际上 CNN 和 Trump 之间的这一场争斗以 CNN 的失败而造成了 CNN 的完败。
对，好的，我也想听听史凯文先生，您对于刚才陈小龙先生这个看法，他觉得是媒体自己要扮演这个工具的角色，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您是怎么看？您怎么回应他这个说法？
最大的输家是美国，是美国的制度。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就是刚刚那位说，媒体可能有一个偏见。我觉得我们先不用说有哪些偏见，因为确实即使有偏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去批评媒体，去批评媒体所发的报道。如果你不讨论你不同意媒体所说的话，总统是有最大的一个平台，他有各种方法跟工具去批评媒体那个报道。但是川普做了什么呢？川普是把整个制度、媒体、新闻媒体的这个体制作为是假新闻，是什么FNN 就这种很夸张的话，这个不是总统职位的一个责任。总统是要保护他一个方面，要说真话，对吧？他是一个领导，但是另一个方面他要保护我们的体制。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他的要求是他要保证我这个完全不看我的我支持哪个政党，我很认真，他要保护我的体制。
对，
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他如果去鼓励不同意媒体的人去对媒体采用暴力的行为，这我们现在在讨论什么？我们要认真谈我们总统在做什么。他在暗示我们要对媒体用暴力的行为，这个不是一个媒体偏哪一边的一个问题，这是总统职位的一个作为的问题，是我们民主制度的一个基础的问题。
好，丁学仁教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很多人觉得确实川普对于美国媒体的攻击呢，影响了这个美国所谓公权力，那么他们觉得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川普和媒体的对立是不是影响到对伤害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对美国制度的负面的影响远远超过它的正面的可能的影响。我这样说并不是说美国的主要的这些不管是哪一派的，左边右边呢，还是中间派，我并不说这些媒体单个的媒体本身是不是的信任。当我们在谈到这个媒体对社会的这个公器作用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这个过程，它是 process， 而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一个媒体。正是因为有不同的媒体在去互相吵架，在互相争论，正是由于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偏向，所以整个这个图景拼起来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 Trump 不断的就是对整个的这个媒体，不是为他讲好话的媒体，不断的用这些很难听的话，用这些很低档的手法来攻击的话，他不是在提高媒体作为攻击作用的这个一个很高尚的目标，他实际上是把所有这些媒体说，如果说不给他讲好话的话，都认为是在说假话。这一点在我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一个受过很好的自由主义教育的一个人，更不要说一个总统应该讲的话。我这样讲这个话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对美国的媒体有什么特殊的偏好，实际上美国媒体不管是哪一派的，只是我平时阅读的媒体中的三分之一。我读的更多一点的是欧洲的媒体，当然其他加上中国的还有其他这个日本的这些媒体。总的来讲，如果一个国家有不同的媒体互相吵架，这远远胜过只有一种声音的媒体架构。而川普现在做的事情并不是帮助一个互相吵架的媒体总体提高水平，他是对所有互相吵架的这些媒体，只要不给他讲好话，再用很低档的手法在攻击。
谢谢您，丁元教授。我们知道，这儿我想引用两位观众朋友他们的评论。一位叫 Firestone 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说美国的媒体呢，应该想一想自己为什么失去了信誉。他说这跟中共在国内失去老百姓的信任是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表示了这个相似的观点。他说有分析认为，在美国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已经民主党化。请问嘉宾，媒体和川普之争可以被认为是党派之争吗？谢谢，我想听听李忠刚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刚才丁先生和那个施凯文先生啊提到的媒体，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说得更清楚一点。现在川普和媒体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应该说是和精英媒体之间的斗争。因为在最近美国的几十年内，这个媒体的垄断化越来越严重。过去属于各个本地的小型媒体慢慢都被慢慢买掉了，慢慢成了这个垄断媒体。所以我们要说清楚的，我觉得川普现在宣传的是精英媒体，而他用的正好是社交媒体和其他的这种非精英媒体来跟他做斗争。所以我并不同意刚才这个教授和这个斯凯文这种说法，认为这个对美国有负面的影响。我认为这反而是一种，就是过去对个平民来说，他们看到媒体更多的是觉得我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会不会我错了，这些才是专家，是头是低着的。而现在对于民众，他在看媒体的时候更多的是说
平起平坐了，
对，平起平坐，但确实也走到有的偶尔也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我来看这个媒体，你媒体不说我爱听的，我就走了。
对，
而不是说哎，是不是谁对谁错？这两个情况呢都不是太好，但是呢，说明这个媒体这个行业现在在进行一个非常急剧的变化。所以你要说川普反媒体，就要先问一句，你反他反的是什么媒体？
好的，好，听听陈小龙先生对于刚才那两位观众朋友的这个，好像是史凯文先生要插话是吗？
对，很
快，好，请讲。
不好意思，
好的，
就是刚刚那一位说对美国可能对美国总体来说没有负面的影响，我想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觉得最近 CNN 这两个月，特别是这个星期川普发那个视频之后 ，CNN 的记者受到那个生理威胁，就是他们生理威胁增加，最近有很多报道，这个他们对家庭的威胁，你觉得这个是负面的，还是总体来说是负面的，还是好的？
就刚才斯凯文先生，如果我可以回答的话，就刚才斯凯文先生说到的这一个具体的情况，就是有人受到了威胁这方面，
生命威胁，对，
这本身是负面的，但是要从整体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更加正面的变化。应该说是过去媒体在一些做，我比如说举个例子，那个最近的 CNN 的有一位这个就是叫做 Griffins，
对，
画了个图把这个川普给斩首，然后上面血这样滴下来，
是一个喜剧，对，
对对，一位喜剧员 Griffin 做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呢，是啊，这中间有很多花边形的东西，确实中间有负面的影响，但是我相信会使得媒体更加的审视自己，使得大家平民对媒体的媒体本身也需要得到监控。
对，好的，
在这方面呢是有很多积极影响的，我相信整个媒体的素质会随着这个会慢慢进一步的变化。
好的，陈小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不错，我加一句
我想说明一点。我想说明一下，这个关于媒体的社会公器功能，不是天然的、永久性的、自然就应该是那样的。它媒体可能被公器私用。CNN 最近做了一件事儿，就是在刚才凯文提到的这个关于那个这个拳击的那个画面制作出来以后，那是一个中学生做的事儿。然后呢，川普只是转推了一下。但是 我想凯文不知道读没读过，现在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在社交媒体上有一条很受1000多万人关注的一条新闻，叫做 CNN blackmailing， CNN 敲诈勒索。原因是 CNN 动用他这个新闻媒体机构的这个资源，去查出来在 Reddit 的这个社交媒体上这个中学生的真实状况，然后逼他去个人去认错。然后这个做法是公器私用，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说明一个问题，媒体不见得做事都是对的。
好的，我想听听
当他做错的时候，公众应该监督他，批评他。
对不起，陈小龙先生，史凯文先生现在就非常急于要回答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字，就是 Reddit 这个视频的事情。那么史凯文先生，请您来发表您的看法。
就两点，一个是就是一个事实上的问题。发那个视频，原来做那个视频的人，他后来很多报道证实他是一个成人，他不是一个中学生，他不是一个小孩子，这可能要回去查一下。第二个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刚刚前一位说希望媒体会吸收一个教训，我们这样在推动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只要最后会有一个吸收一个教训，我们通过暴力的措施是可以的吗？我觉得如果我们退一步去看整个状况，我们不能支持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样我们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只要是最后我们觉得这个目标是好的，我们可以不择手段的去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我们刺猬完全不能。支持这种，总统鼓励暴力的行为或者暗示暴力的行为。而且我想再提到一个事实上的问题，那个 Reddit 的BBS， 你提到那个 Reddit BBS， 那个是极右的一个 BBS。总统他是一个大人嘛，他是我们的总统，他有责任，他知道他要转什么，为什么要转一个
极右派的网站？
对，就是他经常发反犹太人、歧视犹太人、仇恨发言的一个网站。这个是总统，他是川普自己的选择，他应该更负责任的去选他要推广，用他的平台去推广什么样的东西。我再次重复一下，我不是反对川普对媒体具体的一些报道或者媒体具体说的什么东西做出一些批评。这个是他的责任，也是好的，因为他可以让媒体更加的真实。但是，他用这种做法，暴力的做法，暗示暴力的行为，我觉得是完全有问题的。我们都应该为这个担心。
好的，李忠根先生好像又要回应一下史凯文先生的说法，请讲。
对，我想先说一下这个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情况不一样啊，因为在中国呢，主流它不是精英媒体，它是官媒。那么呢，当然这个政府是通过官媒发声，但是有一些自由的媒体在希望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那么他们是弱势群体，这个对于这些特别是这些自由媒体人，我们是非常尊敬的，希望他们能发展。但现在在美国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慢慢的媒体本身这个精英阶层他们的思想在做愚民政策，在通过他们手里很强势的这个通讯工具来引导民意，但是呢人民并不买这个账。我自己就很有体会，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做一些这个参与一些政治活动的时候，很明显有甚至有一个 NBC 的一个记者看到我，很高兴的冲过来找我，因为可能我是一个这个亚裔的人，可能一个亚裔面，他觉得可能找到一个要说川普坏话的，结果我说了川普好话的时候，我很明显看他的脸拉得老长老长的。所以这样很不对，因为媒体按道理是应该比较中立的。
对，
现在的精英媒体利用他们过去一直中立的名誉， 然后进行移民政策，这样的对人民可以说有一定的欺骗性，在这点上精英媒体必须要改变。
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就只好进行到这儿，因为时间关系，感谢几位嘉宾史凯文 Kevin Sladen 先生、丁学良教授、李忠刚先生以及程晓农先生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